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殿堂啊，这个殿堂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在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内容能够一起来分享的。
对，希望呢能够跟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保持联系，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你的故事，或者你对于信仰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随时跟两位主持人联系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不单呢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当中呢，更是好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在这个当中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出生地，都有自己的祖籍啊，家乡啊，一到逢年过节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呢我觉得回家乡呢不单单是个地方，更是呢跟家人，跟那个同乡或者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乡情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你就想到小的时候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情景。
对，逢年过节呢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回家乡啊。很明显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家乡其实都不算是在香港的。
嗯，
天成大哥就是老家在北京。
对，
那我老家就是在上海。坦白讲，如果真的要回忆起小时候的记忆呢有点模糊，特别是大概三四岁的记忆，零零碎碎的，我都是要靠我的亲戚朋友聊天的时候重新提起我。哎，你以前小时候啊总是喜欢缠着你外公要骑脚踏车让他带你去菜市场逛逛，你记不记得啊？哦，有这么一回事吗？好像没什么记忆，但聊着聊着呢就觉得很温馨，有家真好。
所以呢这个家乡这种乡情啊，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跟家人，跟自己的最熟的人能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家乡这个词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情感的这么一个词，
非常浓厚的情感呢。我也是最近跟朋友谈起啊吃葡萄。
嗯，
吃葡萄我们通常都是在超市或者菜市场，但其实我老家是住在平台的地下那个单位的，外面是有一处地方可以让我们自己种葡萄来吃的，那个果子又大又多汁，比起外面买的根本就不能够比。可是现在呢因为长时间没有人去打理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种，也是觉得有点可惜，但最起码这颗葡萄永远是烙印在我心里，印在我的脑海里。
哎，你说到葡萄呢，其实我也想到我小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葡萄，就是我妈妈从那个小苗子栽起来
自己种的啊。
对，自己种的，然后呢长得就是非常的茂盛，一直长到房顶，因为我们住的是平房，长到那个房顶上，然后呢后来我们家搬家了，但是那棵树呢一直在没人管，但是每一到了那个秋季的时候自己摘了很多很多的葡萄，邻居就到那里去采摘。那其实呢现在还在呢。
嗯，
那个每一年呢他自己就结出果子来，冬天呢他也没有去冻死，夏天呢照样的生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对，坦白讲讲起来有点伤感的，我相信不止我们二位听众朋友，很多的家人们可能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分开一段时间，有的人在香港，有的人在内地，甚至有的人在国外，可能一年见一次，大家都非常挂念。很难说的就是彼此的话题也许会越来越少，你知道他的东西越来越少，但千万不要放弃，家人始终是家人，只要你愿意联系在一块儿的话呢， 无论分隔两地呢，也不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感情的。
嗯，所以呢，我请我们的 Dosti 呢，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将你自己的家乡、你的乡情，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或者是通过电邮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了解你自己的家乡。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语引致了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家乡。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回族朋友平安，又到了塔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播出的时间了。马慧兰非常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希望呢你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得到更大的启发，让你更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不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是不是你的家乡呢？据我了解啊，很多回族朋友因为生活的缘故已经搬到不同的地区去居住了，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份，所以你现在住的地方可能不是你的家乡啊。如果真的不是你的家乡，你有没有常常想念家乡呢？有没有想过要回去走一走，看看那些还在家乡的亲友呢？马慧兰今天大谈家乡啊，当然就是要跟你分享家乡这个用语了。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现在不是住在家乡，你会把家乡看作什么呢？它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还是一个情浓的地方呢？又或者在你的脑海里，家乡是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呢？家乡对你来说实在吗？我相信呢，在填写表格的时候，那本来遥远的家乡就变得最实在了，因为我们要在表格上填写它的名字。多年前，马慧兰有机会回乡探亲，走在家乡的小路上，有一种踏实的感觉。看到家乡亲人的每一张朴实的脸，我的心中就涌流出亲切的感觉。这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出处，是我的本源。我想念家乡，也爱我的家乡，但是这只不过是地上的家乡，还不算是永久的家乡，因为地上的一切在将来都会改变，只有天上永恒的家乡是不变的。这永恒的家乡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只要我们想念那个永恒的家乡，只要我们想回去，只要我们按照主的方法取得回去的通行证，就一定能够回去的。在引致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谈到这个永恒的家乡，在第13-16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表明，想念地上家乡的人大可以回家乡去，不过这些人渴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家乡并不是他们地上的家乡，乃是在天上的家乡，就是那更美的家乡。这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是每一个人的家乡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源于主的，我们都应该回到主的所在地，那就是天上的家乡。回族朋友，你渴望回到那永恒、那更美的家乡吗？我感觉得到你连连点头哦。是的，我们都应该渴慕这个天上的家乡的。可是，你取得了通行证没有呢？马慧兰，我已经取得通行证，只要主接我，我就可以到那更美的天上的家乡了。你要赶快取得通行证哦。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取呢，请写信来给我，让我帮助你，好不好呢？
这个家呢，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出生的地方，也可能代表着我们将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有个通行证，这个通行证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回到将来的那个家乡， 因为上主应许我们将来那个家乡是一块非常美丽的地方，没有流泪，没有痛苦，大家之间没有彼此的憎恨，也没有彼此的嫉妒，反正呢都是很开心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着。
嗯，你讲到那个漂亮啊，你讲的是将来那个漂亮，那在地上呢其实很多的地方呢也是很漂亮的、
嗯、
那曾经呢我就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是个海边，那是一个小小的公园。那么其实那个公园呢曾经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因为呢他那个时代很早很早以前是做龙舟是最出名的、
哦、
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历史了，已经没有在坐龙船了，但是呢还有龙舟的比赛，也就是说大家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他们坐在一条船上，共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通常有比赛的，谁赢了呢谁就可以得奖。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坐龙舟是出名的。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在那个明显的地方摆了一个龙舟、嗯、非常的长，这个龙舟呢一看呢做工呢非常的精致，是一个历史的纪念，这个船呢就成为一个和舟共进的一个纪念。
对啊，保留历史，哪怕我们的时代每天都在更新，科技发达，但是也非常感恩，无论是我们国内也好，世界各地每一处地方总是会保留历史拿来给后人去纪念的，因为的确前人做了很多事情，值得我们以史为鉴，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纪念。
嗯，那接下来我们在工作乐悠悠当中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和衷共济，到底龙舟跟这个和衷共济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跟我们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如果有看港产片的听众朋友呢、
嗯、
应该都会听过类似的对白，大家坐埋同一条船、
啊、
什么意思啊？
大家坐同一
条船。
对啊、嗯、大家坐着同一条船，你不要出卖我啊、
嗯、
你赢也是我赢嘛，你输我也输嘛、
嗯、啊，这个在工作方面好像表现的也是比较淋漓尽致哦。
淋漓尽致、
嗯、对，就好像真是很形象的来形容我们都在一起的、
嗯、
如果有好的大家一起，如果坏的大家也一起分享，所以大家都有机会的。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大的风浪扑进来你的公司、嗯、或者你的公司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你总不可能说我先走啊，你们几个来处理啊、
哎、工作方面还真有这样的人、
嗯、
就是他如果发现这个公司不太行了，然后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跳槽，对，赶紧走、
哎、跳槽、
嗯、那天我们录音还讲到说有一个同事啊，你以前的同事说这个整天桌子上干干净净的、那个
哦、他不是属于那种跳槽，他是对于公司没有什么归属感、
嗯、
对于他的同事不太会跟同事沟通、
啊、
觉得整个工作氛围跟自己不搭、
嗯、
但是又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嗯、
所以呢我在另外节目说呢，他桌面上没有太多的私人物品的、
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讲到同舟
共
济呢，
嗯，
他早就想跳船了、
啊、
只是他找不到另外一艘船而已，
就是他的心早不在这条船上，
早不在那艘船，
身在曹营心在汉
对，只不过还没找到那个汉，
对，没找到新的船而已呢、
嗯嗯、
所以呢我就看过一些系列的啊，讲到这个坐这真正的那个扬帆，这个帆就是没有动力的那种船、
嗯、
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动力的船，就是需要大家一起起努力让这个船达到一个目标、
嗯、
因为比赛嘛，所以他们这个比赛的时候几十个人在一个船上，如果那个风浪来了把这个船要给它打翻的时候，他大家齐心的跑到另外一边、
嗯、
然后用他们的重力把它压下去、
嗯、
如果有一个人在那边的话，可能那个重量可能还是偏移的，所以大家齐心的，我就看着没有人去指挥的、
嗯、
大家一起往另外一边跑，然后使劲的往下压，所以这个就是同舟共济。如果就说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嗯、
对对对，
那你可能这个船就翻掉了。
我觉得我跟杨天成老师，可能我们比较幸运一点，我们的机构、不是说牟利的，不是商业的机构。可能阿牛，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呢，以前销售的嘛，
对，
可能很难会觉得我们是在同一条船的。
嗯，
业务的东西就是我做我自己的，我这块做得好。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情况、而是我妈妈所在的那个工厂。我妈所在的那个工厂是一个国营单位嘛、那个工厂呢就是流传一句话、叫做别人都是加拿大，
别人都是加拿大，
对，我们都是大
加
拿啊。杨天成老师年龄比较大，他听过这样的
能不能
你没听过对吧，
解释一下，
就是你去看西方有很多国家嘛、加拿大是其中一个国家，
对对对，
加拿大的福利也比较好，
嗯，
对吧，加拿大的福利我们比不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大加拿，意思就是说厂里面的东西大家随便拿、因为是国营企业嘛，没人管，就是你拿一个，因为我们是化工厂，你拿一个铁板，
工厂有什么拿的，
就是比如说那些我们做硫磺要有那种铁桶装嘛，所以你
拿回家，
对，拿回家你就把那个铁桶
东西
盖子做那个小桌子，然后那个桶你就可以刷上黑漆放在上面做那个太阳能的热水器，就是大家把化工厂里面那些设备
都拿回家用，
都拿回家用，那些劳保手套就会多领，领回来以后就自己做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个膝盖的护膝，就这种事情太多太多，
所以就是工厂是我家，
对，没错，是
大家有
大家来用，所以呢这个厂子就效益很差，你想吧，这个成本会高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样的厂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基本上就都破产了，
因为它没有竞争力嘛、
对，
所以现代的这个商业时代已经不会跟你讲什么大家拿，是各自拿我的那份，
也不会了、其实我们做销售的时候有一些销售人员、他发明了一个词，或者是发明了 一种行为叫做积极怠工。
积极怠工，
对，因为我们说怠工就是那种消极的嘛、不工作对吧，那这种懒人你一看是能看得到的，
对，
什么叫积极怠工呢，就是他没有什么能力，他去一个公司面试上了以后呢，他就是三个月干三个月就走了，因为一般的公司前几个月都是会给你发足够的薪水，然后就是我们称之为提成跟底薪嘛，底薪至少会发给你，对，因为他们没能力，他知道自己待不了多久、然后这三个月他其实就是积极怠工，每天很积极啊，开会、哇，口号喊得很响，开完会马上说我要去见客户了，然后就跑出去了，实际上呢他就自己
找新的工作，
对，或者是自己去不知道干嘛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拿了别人公司的画册跟名片回来，也不知道他从哪弄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深圳有很多的展会，他就一次展会搜集很多，每天拿几份到公司交差，就是很积极的在没有做事情，
这个叫做积极怠工，
对，积极怠工，所以他就没有把公司当成他的一个可以奋斗的可以工作的一个环境，只是为了吃那三个月的底薪，然后再换一家再继续吃，
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为了个人，就是完全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愿望个人的需要、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同舟共济，不单单想到自己也想到这个整体，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合作、所以以前我们讲过沟通，这个整体来讲我们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你不能说我进到一个公司我只是满足我个人的这个需要，然后你也不管其他的，这样呢其实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对整体都没有好处，
我相信呢这个多多少少受到我们学生时代在校园里
影响
的成绩嘛、有高有低，或者你一些比赛、或者你做计划案总是有人高分有人低分，输赢的问题，以至到我们出来社会工作以后很难说啊，我帮你吧你帮我吧、没关系，大家不要计较分数的东西，一下子很难改变过来那个价值观的，
就好像在工作里面还是单打独斗的比较多一点、
很多占的比较多，
对，但是我当时做销售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就是有人是专门去做商业谈判的，那有人就要在背后给你做产品的演示或者是写标书、然后有人做那种售前的工程师，你要去演示的话给你把设备调好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卖通讯器材的嘛，
就是代表谁也替代不了别人的岗位的，
对，而且必须要跟别人合作，你如果不跟别人合作的话你这些事情就搞不定，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整体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展示，比如说我的专业、我的经验、我的知识、我的学问，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表现出来、很多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只能是空在那里做，是消极怠工或者积极怠工。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种这个为了别人，为了整体的意义能够付出的。如果你只是想到你自己的时候呢，你不能让大家能够共同得到有利益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输的。
对，所以我记得上一集我们就是谈到那个谈判的艺术，谈判的艺术其实也是能够大家共赢，而不是我自己赢，对吧？我记得小燕当时有提过。其实今天我们谈到同舟共济，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况。比如做销售的时候，你一个 team， 不是你这个销售人员自己拿那个销售的提成，我们是一个团队提成，然后团队提成按百分比，它会有一个分的。你不能说做这个技术支持的，那不给人家提成。那下一次他可能就没有动力跟着你去客户那儿给你去做这样的工作，虽然他也有他的底薪。
对，团队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我也没有、我有你也有啊。
对啊，
其实呢，我们参考的这本书呢说得很好，同舟共济的十大障碍啊，这些关系我不全部讲，但是有五个我个人来说觉得很同意的。第一个，不可
信赖。
团队最重要的是信任，如果没有信任的话，什么事情都谈不下去了。第二个，敌视别人。如果你本身跟对方是不合的，你本身对他有心中有很多的不满意，你怎么样去合作？就算是合作都是表面的，内心都是很虚伪的，都是非常憎恨那个人，那怎么能够成功呢？第三个，懒惰或者怠惰。就像刚刚阿牛讲的，积极怠
工。对啊，
其实表面上很积极，实际上呢是很懒惰。
是，
我管你了，我管你公司倒闭都不关我事啊。第四个就是多疑，多疑其实跟不可信赖了很有关联的。总是觉得这个同事可能会陷害我。
对对对对对，妄想症。
心很重，妄想症五成会。那最后一个呢，我也是非常的害怕的。害怕什么人？制造困扰的人。把小事情化大的人。你这样做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整天呢就是把一些琐碎的事情摆上桌子，大家一起讨论，大家一起去争论呢，到底浪费时间，浪费效率。
有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牺牲别人的这个利益呢来让自己得到一些东西
好处。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自私的，就是你没有想到整体。如果你牺牲了别人让你自己得到的时候，其实你牺牲了整体。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整体的里面呢，我们要想到自己哪些方面我们自己不足的时候，自己补充自己，然后呢让整体呢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时候呢，这才叫同舟共济。
这个杨先生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输赢也是可以了，有输有赢，因为你付出了，你赢也是应该，大家也会顺服你。不过关键是你不要牺牲别人来换取你自己事业上的成功，那就是非常卑鄙的手法。
对，其实在职场上还是可以共赢的，可以同舟共济的。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欢声之夜荷花，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欢声之夜荷花，你的居所何等。
刚才我们听的诗歌是《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远远胜过地上一切所经历的。所以呢，我们讲到家乡，这个家乡我们有人情乡土情，关键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所以主也为我们预备了将来永恒的家乡，那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病痛哀伤的，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永远的依靠。
对，永恒的家乡的确是一个毫无挑剔非常完美大家都向往的地方，但是也别忘了在地上上主也赐给我们美好的景色，赐给我们美好的家人，赐给我们很多值得珍惜的关系。刚刚工作乐悠悠的环节讲到的主题是和衷共济，苏小燕呢也不禁在环节里呢讲了一句广东话，大家坐在同一艘船上面，一定要合作，一定要团结，不然的话整艘船都会沉下来。无论我们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任何一个关系里边，不能够说各顾各，自己顾自己的事情，必须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共度艰难的时间。
因为人呢，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不能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不能一个人靠自己去努力完成一件事情，所以都需要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承担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上主给我们不同的家人，有不同的同事，有不同的朋友，都是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的。
是的，盼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思想一下上主给我们的话语，希望呢，你也有不一样的领受。那后面让我们来思想几节经文，来自尹之乐《希伯来书》11章14和16节。这些人都是怀着信心归真了，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不过是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真主不以他们称他为真主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在天经当中所讲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有共同的经历，就是盼望永恒的家乡。现在我相信他们就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盼望我们每个 Dosti 也能够同样的在主的里面得到主极大的恩典和福气。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